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感谢你，在今天给我们机会来敬拜你啊，也求你继续的指教我们啊，借着多读心经，我们最后的这个部分，让我们从中得到益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继续讲多特的第五项教义，我们已经把第五项教义的正面的阐述都讲过了，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的是这个反对错误的教义这个部分。错误反对错误教导，在阐明正统教义之后，本总会反对以下错误教导。错误教导一，真信徒的持守到底并非拣选的功效，也不是上帝因基督的死而给真信徒的礼物，而是新约的条件。这条件是人在上帝决定性拣选称义之前，人必须借着他的自由意志满足的。对，看到这个，这是亚米念派的错误。也就是说，亚米念派的错误总结起来是什么呢？总结起来是，上帝首先给你一个拣选，这种拣选呢是非决定性的。所以一开始上帝先拣选你，非决定性的拣选你，使你进入到这个新约恩典之约当中。这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 ，OK。但是呢，你必须借着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持守到底，这辈子持守你的信仰到底，这是恩典之约的条件。恩典之约条件就是你持守到底，然后上帝才最终使你最终得救。这个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你进入到恩典之约靠恩典，但是你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来保持自己在恩典之约的这个地位，保持自己继续在恩典之约里面。反对的理由，圣经见证这持守是出于拣选，也是因为基督的死、复活与代求而赐给选民的，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他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所以这个反对的理由就是告诉我们说，这种持守是拣选所带出来的果效，而不是上帝拣选的条件。错误教导二，上帝确实赐给信徒充分的能力来持守，并且愿意在信徒里面保守这个能力，只要他们履行自己的责任。但是即使人拥有上帝想用来持守信心所需要的一切，他们最终是否持守到底，还是要看人的意志选择。所以就是说，上帝把你所有需要的工具都给你了，但是你最后还是要看你自己怎么运用这些工具，对吧？上帝给你足够的恩典，但是最后还是你自己来意志来使用。反对的理由，这种观念是明显的柏拉图主义，虽然它本意使人自由，但却使人亵渎了上帝的尊荣，它违反福音的一致的教导。福音的教导使人没有任何理由夸口，而将一切颂赞单单的归给上帝的恩典。这种观念也与使徒保罗的见证相反，因为他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摘。错误教导三，真信徒即使已经重生，但是他们不但有可能最终完全失去称义的信心、恩典与拯救，而且真的常常失去并且永远灭亡。重生的信徒有可能会灭亡。反对的理由，这种观念使称义和重生的恩典以及基督徒持续的保守变得无效，违反使徒保罗清楚的教导。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也违反使徒约翰所说的， 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更违反耶稣基督的教导，说我又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重生之后的，其实你看亚米念派当时的教导跟今天的所谓的叫盟约意象派很像。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盟约意象，盟约意象派的这个教导，它是盟约意象派是在改革宗圈子里面产生的一个运动。在今天，这个是2002年、03年左右的时候出现的，然后后来被许多的这个宗派，包括 URC、OPC、PCA 等等，他们明确的拒绝了。这样，然后，但是，好的，比如说比较代表的人物就是，比如说 Doug Wilson， 然后像 Peter Layhart 什么。然后包括像什么那个有一个他们有一些这个机构啊网站啊什么的，但是现在他们都开始把他们的这种身份隐藏下来了，他们不称自己是盟约意象派，原来是他们自己定的这个名字，他们现在开始不称自己是盟约意象派，他们把自己伪装成这个正统的改革宗，就是他们试图就是把自己的这种特殊的身份把它隐藏下来。所以
盟约意象
Federal Vision 这是当时的一个运动。那这个我在 Facebook 上分享了一个文章，就是是 Clark 写的， Clark 是专门针对盟约意象派就是追着盟打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基本上总结了一下盟约意象派的一些问题，然后那里面提到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区分这个恩典之约的外在的施行和内在的施行这个差别，就是我们是区分恩典之约外在和内在的施行，外在的施行就是指的是恩典之约外在，也就是教会的成员受洗这些圣礼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外在的事情，对吧？那内在的事情是我们生命重生与基督联合这些。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受洗也加入教会，有一些信仰的宣告，甚至表面上生命的改变，但是他可能没有真正的从内在的重生，这些外在的都是可以装出来的，对吧？那当蒙约意象把这个内在和外在的差别打消之后，他接下来就说了，好了，所有外在以外在的形式加入到恩典之约的，都从内在重生了。那都从内在重生了之后呢，那你会发现那有些人最后没有信怎么办，他们就说你可以失去这个救恩，就是盟约意象最后他们可以最后可以失去这个救恩，可以失去救恩，因为他们把这个内在外在的这个区分把它抹除了。那对，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这个对，天主教包括路德宗他们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就是当没有这个内在和外在的这个区分的时候，所有外在的人都是内在重生，那么你怎么解释最后有些人比如说叛教了，或者不信了，那你唯一的解释方法就是真正重生的人也可以失丧，也可以堕落，也可以失去救恩。那改革宗因为有这个内在和外在的这个区分，所以我们就可以，但那接下来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那你怎么解释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这个我父给我的羊我一个也不会失落，对吧？但是产生了一个矛盾，产生了一个就冲突。那改革宗的这种内在和外在的恩典之约的事情的区分，就可以解释这类似这样的经文，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个最后失去信仰，那就是他们只是在外在进入到恩典之约，但是他们没有领受恩典之约内在的益处，重生与基督联合、诚意这些他们都没有领受，所以这个是 这个也是亚米念派当时所犯的一个错误。
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样子的，要把这个内在外在事情取消掉的这样子？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要非常强调圣礼的客观性，圣礼一定有效，圣礼的有效性就是洗礼的有效性，他们想要一方面强调这个，其实是这是我们也强调的，对吧？就是上帝给我们这个圣礼，就是他的应许是有效的，但是他们会说只要你受洗了你就一定重生了，就是他们是说这种约在恩典之约里面的重生，那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是想要强调基督徒的成圣，他们想非常强调这个，就是你的，假如你不够努力的话，假如你不持守到底的话，你就失丧，就是给你一个威胁。那当你有威胁的时候，你有紧迫感了，你就可能会更加追求圣洁，就是类似像这样。所以一个是圣礼的客观性，一个是得救的这成圣的这个紧迫性，这是他们想要达到的几个目标。
那改宗怎么针对那些不够努力的人，我们改革宗可以怎么样子去威胁他们？
yeah, 我觉得从比如说从海德堡要理问答这三个 G 来讲，就是我们的成圣的工作是放在了感恩的部分，也就是说在一个如果用一个大的词来概括基督徒的成圣的话，那是基督徒感恩的生活。那我觉得首先一个是如果他没有真的活得像一个真的基督徒的话，我会首先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明白恩典，在基督里的恩典是什么。因为如果他真的明白在基督里面的恩典，他的罪得赦免，他如此的污秽，但是上帝的儿子肯甘愿为他死，那他没有这个感恩的这个心表露出来，哪怕是一点点，那我觉得可能是他不是说他已经明白恩典但是不够努力，而是说可能他根本没有明白恩典到底是什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觉得是就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个115问，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看我们从外在看一个人，可能我们觉得是感觉他好像没有特别的成圣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实际上他是真信徒，就可能他外在的表现没有那么强烈的那么圣洁或者怎么样，但是他自己内心有挣扎，然后有对罪的认识，有悔改，有然后他愿意这个在他的生活里面，因为成圣有的时候是很不容易察觉的事情。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路德说我相信基督徒被圣化，我相信基督徒会成圣，就像我相信基督死人从死里复活一样，不是因为我看得见，而是因为信心。也就是说，他说当我看到这些宗教改革的这些教会里面的人的时候，我看他们的道德还是那么差，还是跟天主教没什么区别，然后甚至可能有的比天主教徒还差，对吧？但是我相信成圣在教会里面是发生的，不是因为我眼见了，不是因为我眼睛看见了，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当我把这个福音传出来的时候，圣灵就会使用这个福音去圣化他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是不同的视角，也就是平信徒的视角和教会的教牧的视角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作为教会的牧师路德，就是这种教会的里面的教牧的人员，他们需要对平信徒，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他们需要对平信徒有足够的宽容，能够有足够的耐心，然后去看到他们的成圣是缓慢的。但是作为从平信徒自己的角度来讲，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 我们不能对自己宽容，而是有这种努力的这种往前进的这种，但是这种紧迫感不应该是惩罚的失去救恩的威胁和获得救恩的赏赐的引诱，这两者有的时候我会用一个比喻，就是像一个驴，你怎么让一头驴跑，对吧？天主教让一头驴跑的方式，就是在他脖子上挂一个杆儿，下面挂一个胡萝卜，对吧？你只要够成圣，努力追求圣洁，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奖励。要么就是在这头驴后面放一只老虎，对吧？老虎过来撵你了，要吃你了，你害怕，你的害怕惩罚，然后你就赶紧跑。那就是，所以在《比利时信条》里面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行善不是出于自爱，对自己的爱，也就是为了使自己获得那个奖励，也不是出于对刑罚的恐惧，也不是因为后面有一只老虎。这句话就针对天主教的成圣观所使用的这两种方法，而是因为我们以感恩的心，这个以信心是这个上帝埋下来的真信心，一定会结出圣洁的果子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千古的问题。我觉得从教会这教牧的问题，从新约教会一直到今天，都是在处理这个问题。我怎么样才能够使信徒更圣洁，使教会更圣洁，对吧？所以这个是。
内在外在啊，这个是在亚米念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神学观点了，还是针对亚米念的问题提出来的？
一直都有。对，如果你读这个，像加尔文、加尔文什么的都会提到。对，在亚米念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对。
对，亚米念当时知道这个这样的教导，反而
对，对，也就是他们，对，对。与基督的联合的这种内在的联合和与基督身体的外在的联合是两种不同的层面。那你把这个立体式的层面把它压平了之后，那你就会出现问题。对。对。浸浸会的问题也是把这个压平了。对吧，你听这个 MacArthur 讲，对吧，这个婴儿洗的问题就是使很多的假信徒进入教会，不是的，你就算不没有婴儿洗，假信徒照样在教会里。嗯，所以这个错误教导四，真信徒即使已经重生，仍能犯那致死的罪，就是抵挡圣灵的罪。我们上周提到了，那么这个致死的罪，反对理由，这个致死的罪。前面提到是不可为他们祈求，立刻在十八节说，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意思指的就是这上面那种罪，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所以重生的人是不会犯抵挡圣灵的罪的。第错误教导五，除非我们有特别的启示，否则就不能确定今后这一生都能够持守到底。对，你不能确定，这是亚米念派教导的，你不能确定。反对理由，因为这种教导使真信徒在今生失去真正的安慰，又引进罗马天主教的怀疑到教会中。但圣经论到这种确据，不是出于特殊非常的启示，而是根据上帝儿女特有的记号和上帝绝对可靠的应许。所以使徒保罗特别说，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使徒约翰说，遵行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内在的见证。错误教导六，持守到底的确据与得救确据的教导，因其本质和性质会是肉体的鸦片，有害于虔诚、良好道德、祈祷等敬虔操练，反而对这些事的怀疑是值得称许的。对，所以这个是今天很多人会提到的。你要是知道你自己确定已经得救到底的话，对，你就不努力了，对吧？你这是鸦片，这是一种肉体的鸦片，你不会敬虔了。反对的理由，这些人表示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恩典有效的运行，圣灵内住在圣徒里面的工作，他们也违反使徒约翰的教导， 因为约翰一书明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此外也不符合新约或旧约中圣徒的榜样，他们虽然知道上帝保证他们必持守到底而得救，但他们仍然横切祷告，操练敬虔。错教了七，那些暂时相信的人的信心并非不同于称义和得救的信心，只是维持了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已。所以这个你看到这里面他们把这个内在和外在把它压平了，对吧？暂时相信的人就是不是真信心，就是一个外在的联合的信，就是这种信心。那反对的理由，基督在马太福音13章20节、路加福音8章13节和其他地方亲自讲论这事儿，明显提到暂时相信之人的信心和真信徒的信心是不同的。他说前者是种子落在了土浅石头地上，后者是种子落在好土里，前者没有根，后者扎根稳固，前者不结果子，后者持续到底结出各样的果子。错误教导八，一个人重生之后又失落，还能再次重生，甚至能常常反复重生，这并不荒诞，这并不荒谬。所以呢，你看到了吗？这个，你如果把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的话，就是，你这次重生，结果你失丧了，你可以再重生一次，可以再重生一次，对吧？
给教会很多这个什么犯罪的领袖很多安慰。
对，所以一方面他们想要教会圣洁，一方面他们又说，哎呀，那这样的话，那就没机会了吗？不行，你还有一次机会，你还可以重生一次。这种教义否认我们借以重生的种子是不能朽坏的，这违反使徒彼得的见证，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所以教导九，信圣经未曾从未提及基督为信徒成功持守信心到底而祷告，这简直就是胡扯，对吧？这与基督自己所说的相反，因为基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也与使徒约翰所说的相反，因为约翰说，基督不但为众使徒祈求，也为那些因使徒的话而相信的人祈求。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又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这个是持守到底。很重要的一点是，今天福音派里面有一种错误的提法，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种说法，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那这种说法有的时候会让人误解，是说只要你举手这个同意你要跟随耶稣，然后你做了一个祷告，然后呢耶稣就是耶稣就没有办法给你毁约了，然后你可以随便出去怎么过放荡的生活都 OK， 耶稣跟你签了这个约之后，他就最后还是会救你。那这种观点和多特信经所说的圣徒持守到底是完全不一样的。多特信经所说的圣徒持守到底是说一个真正重生有信真信心，重生知道上帝的恩典，福音因着福音重生的人，他们一定会持守这个信心到底，一定会在上帝的保守之下，这个不是因为他们最终被上帝接纳，是因为他们这一辈子到底有多圣洁，或者到底做了多少好事，或者是他们自己靠自己努力持守到底，不是，但是他们一定会持守到底，是因为上帝的保守。那这种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一次举手一次祷告然后这个永远得救的教义，是不是以上帝主动的工作为起点，他是说人主动的，我举手了，我决定了，我做了这个祷告，我自己决定了，那耶稣就 好像是不得不把我算进去，然后我就可以走了，我就可以干别的去了。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很多这种反对圣徒持守的人是把这个教义误以为是所谓的这个一次的永远得救这个教义来说的。那最后这个结论的部分，这是整个多特信经的最后的总结的部分。拒绝错误的指控，这是针对荷兰教会内引起争议的五条教义最明确直接的正统解释，以及对困扰教会许久的错误教导的反驳。总会宣布这解释和反驳均源自上帝的道，又与改革宗教会各信条一致，因此可以清楚表明，那些企图教唆大众相信以下观点的人违背真理、公平与爱心。他们说，改革宗教会关于预定的教义以及附带的各点，由其本质和必然的走向来看，会诱使人心偏离一切敬虔和信仰，是肉体和魔鬼的鸦片，撒旦的堡垒，他在里面埋伏，要攻击众人，伤害他们，用绝望和自我安全感的火箭穿透杀死他们。他们教导说，这教义使上帝成为罪恶的作者，不公义、暴虐、假冒为善。这教义其实是化妆的斯多葛哲学、摩尼教、放纵派、穆罕默德派。他们说，这教义使人有属肉体的自我安全感，因为这教义劝说人没有任何事可以拦阻选民得救，不论他们如何任意而行，因此他们可以犯各样恐怖的大罪而安然无惧。然而那些被遗弃之人，即使真正行出各样圣徒的作为，他们的顺服也丝毫无法使他们得救。他们教导说，这教导意味着上帝以专断的旨意，还没有丝毫考虑过任何罪，就已经预定并创造大多数世人要永远灭亡。这教导意味着拣选怎样是信心和善行的源头，照样遗弃是不信与邪恶的原因。这教导意味着许多信徒的子女虽然无罪，仍从母亲的怀中被夺去，被残暴地抛到地狱里，就连基督的宝血或他们的洗礼或教会在他们受洗时所做的祷告对他们都毫无益处。还有许多类似的指控，改革宗教会不但不承认这些指控，反而全心的憎恶。因此本次多特总会奉主的名邀请一切求告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来判断改革宗教会的信仰，不要根据零星散乱的错误指控，甚至也不要根据古今的权威教师所发表的个人表述。这些表述往往脱离语境被引用，或根本出处不实，或被扭曲与原意不合。但是请根据教会本身公开的各信条以及目前这份对正统教导的解释，这份解释是经由总会全体与会成员一致同意确认的。这个是改革宗的任信主义的精神所在，就是你不要去今天同样的，今天在很多这在盟约意向派的这个辩论当中，你会发现他们会经常引用这些历史上的改革宗的神学家的一些的只言片语，那或者你看他们跟我同意，是吧？但是多特这个会说，你们不要只看他们引用这些权威教师或者怎么脱离语境的引用，你们要看教会本身的公开的信条。所以这个是我们之所以来学习信条的原因。此外，本总会也郑重警告那些错误指控的毁谤者，他们对众多教会和他们的信条做假见证，伤害软弱弟兄的良心，又竭力使人对真信徒们有偏见，会有上帝可怕的刑罚等着他们。最后，本总会劝勉基督福音中的众牧者仆人们，无论在学术机构里或是在教会里，要以敬虔真诚的方式对待这教导，无论是讲论或著述，都要为了上帝之名的荣耀、信徒生命的圣洁以及苦难灵魂的安慰，要按照信心的程度 用圣经来思考说话，最后要避免一切超过圣经真意的表达方式，这会成为傲慢的诡辩者嘲笑甚至毁谤改革宗教会教导的把柄。最后，愿那位坐在天父右边赐下诸般恩赐给人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把那些错谬的人带到真理面前，封住那些毁谤真道之人的口，以智慧和分辨的灵坚固那些忠心的圣道仆人，使他们一切的讲论都荣耀上帝，造就听他们的人。阿们。还记得我们昨天那个开会议的时候，丹尼汉牧师讲到这个历史，他们想象到他们把这份文件带到多特市政厅大教堂门口，然后大家列排站，然后读完最后这一段，然后他们开始读下面签署人的名字，读到一个人名字，然后那个人就脱帽，是吧？我同意。下一个人脱帽，我同意。嗯，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时刻的。而且你要记得，他们是用荷兰文写的，荷兰文写的，所以他们是要让所有人都听得懂，他们没用拉丁文写。当然最后他们有一份拉丁文的一份文件。所以我们把多特信经讲完了，基本上是属于念了一遍，基本上没怎么讲。对，但是就光是读一遍，因为它本身解释的很详细，光是读一遍其实你自己就有一个感觉了，对吧？行吧，没什么问题，我们就撤退了。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思考多特信经，让我们也借着多特信经能够真正的捍卫我们所持守的这个恩典的教义。请你保守我们回家的平安，也继续的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